26节，我们读到26节，读到29节，马太福音26章。
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掰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
这一段圣经就是说到擘饼聚会的问题。这个擘饼聚会，我们原来和弟兄姊妹已经交通过，就是逾越节，主耶稣当时是过逾越节，犹太人、以色列人有逾越节，他们一年有一次，就是纪念他们的祖先被摩西带领从埃及出来到旷野。那么以色列人过逾越节的时候，他们要杀羊羔，要吃无酵饼，因为逾越节和除酵节是同一天，都是正月14号，他要们吃要无酵饼，同时还有葡萄汁。因此他们在过逾越节的时候，每一年有一次，而且都要到耶路撒冷去过。但是主耶稣那个时代，他也过逾越节，这里记载的是主耶稣过的最后一个逾越节，因为就在那天晚上，主耶稣就被卖，然后就钉十字架了。那么他就在逾越节这个筵席上，就拿了饼，那是无酵饼，拿起来就给门徒打开了，给门徒一起吃。主耶稣就说了一句话，他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第一个，这是我的身体，就是那个饼，那个饼，主耶稣拿的那个饼是他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那个葡萄汁，主耶稣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现在这里就有弟兄姊妹就问了一个问题，就是现在有的教会，这个传道人就告诉弟兄姊妹，吃这个葡萄汁的时候，那是主耶稣的血，使罪得赦。所以你有罪怎么办呢？那就去吃这个葡萄汁，因为那是主的血，你吃了，你的罪就得赦了，好不好？因此就喊这些基督徒，到教会里面去吃葡萄汁，好让你的罪得赦。弟兄姊妹就有问题，这个问题来了，他说：“那怎么办？这个怎么办？这个真理我们怎么弄清楚？”他就问我：“是不是一个基督徒犯罪了？你说了谎话了，那么就星期天就去吃那个葡萄汁，好不好？因为那是主的血，吃了你就是罪得赦。”今天我们要把这个真理一定要弄清楚，好不好？首先我们要来说，主耶稣他的血，先说主耶稣的血。刚刚这个主耶稣刚刚在马太福音26章是说，这是我立约的血，一定讲了一个字在前面，立约。 圣经里面从旧约以色列人神为他们立约的时候就是用血。好，让我们来读一处圣经，请我们来读出埃及记。24章。出埃及记24章。第4节。我们要读到第8节。第4节读到第8节。
摩西将耶和华的命令都写上，清早起来在山下筑一座坛，按以色列人按以色列12支派立12根柱子，又打发以色列人中的少年人去献燔祭，又向耶和华献牛为平安祭。摩西将水的一半盛在盆中，一半洒在坛上，又向约书念给百姓听。他们说，耶和华所吩咐的我们必遵行。摩西将水洒在百姓身上，说，你看，这是立约的血，是耶和华按这一切话与你们立约的凭据。
以色列人，神对他们有很多的命令要他们遵守，那么这些命令是神说的话，神就按这些话和以色列人就立约了。神在这些话和以色列人立约，只立约还不够，还要用血来立约。所以这个在他们那个时候是用牛羊的血，把一个牛一个羊杀死了，流了血，你用这个血来立约。约是神的话，但是要用血来立约。好，那么用血来立约，按照神的话来立约。那么我们在新约，神也给我们立约，圣经里有很多神的话是和我们人立约的，但是立约的这些话也是用血来立约。新约我们用谁的血呢？是用主耶稣的血啊，用主耶稣的血来立约。我们来读一处圣经，我们请来读希伯来书。8章。希伯来书第8章。第8节。我们要读到第10节。
所以主指责他的百姓说，日子将到，我要与以色列家和犹大家另立新约，不像我拉着他们的祖宗的手领他们出埃及的时候与他们所立的约，因为他们不恒心守我的约，我也不理他们。这是主说的。
第十节。
主又说，那些日子以后，我与以色列家所立的约乃是这样，我要将我的律法放在他们里面，写在他们心上，我要做他们的神，他们要做我的子民。
好，这里就告诉我们，旧约神和以色列人立了约，新约神也给人基督徒立约了， 啊，虽然这里是用以说以色列家立的约，这个以色列家千万不要只说成是以色列人。今天我们每个基督徒，圣经里告诉我们，我们是属灵的以色列人。所以今天有一个月叫做新月，和旧月不同了。所以今天要立月，是立的新月。那么我们再读一处圣经，提摩太前书。第二章。提摩太前书第二章。第四节。我们要读到第六节。四节到六节。
他愿一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
这里就说到，神宇宙中间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还有一位中保。中保这个意思在原文就是保人啊，他是担保的人，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是必证明出来。那么主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就是搭钉十字架，他死了，他是一个中保，他是一个保人。那也就是说，神和人中间有一个月，要立一个月，这个月是有一个保人的，就是叫做中保。这个中保他必须流血，使自己做万人的赎价。所以主耶稣他钉十字架，他流了血，就使我们和神中间有一个月，立了一个新月。这个新月是让主耶稣来做中保，就是保人了。好，那么我们来看看主耶稣的血，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一节，我们要读到十五节，十一节读到十五节。
但现在基督已经来到，做了将来美事的大祭司，经过那更大更全备的帐幕，不是人手所造，也不是属乎这世界的，并且不用山羊和牛犊的血，乃用自己的血，只一次进入圣所，成了永远赎罪的事。若山羊和公牛的血，并母牛犊的灰，洒在不洁净的人身上，尚且叫人成圣，身体洁净，何况基督借着永远的灵，将自己无瑕无疵献给神，他的血岂不更能洗净你们的心，除去你们的死刑，使你们侍奉那永生神吗？
刚刚说主耶稣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这里就说清楚了，他是用他自己的血，不是用山羊和牛犊的血，而且他的血就能够洗净我们的心，原文是良心， 而因此这里就说到新约立神和人立的这个新约是要借着主耶稣的血来立的，旧约神和以色列人立的约是牛羊的血立的约，也要用血。今天新约立约是用主耶稣的血，就立了一个新约了。那么新约立了以后，我们来看看对我们基督徒的罪是怎么说的。请我们来读罗马书第三章，23节，我们要读到27节，23节读到27节。
因为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是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好在今时显明他的义，使人知道他自己为义，也称信耶稣的人为义。既是这样，哪里能夸口呢？没有可夸的了，用何法没用的呢？是用立功之法吗？不是，乃用信主之法。
好，那么这里就告诉我们第23节，因为世人都犯了罪，就是世界上的人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啊，没有一个人没有罪。昨天我们晚上有一个受浸的聚会，是在邓弟兄家里，那么就有一个弟弟一个姐姐，两姊妹吧，他们要受浸。那么这两个孩子，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罪？这个弟弟大概只有12岁吧，这个姐姐的大一点，大概有15岁吧，他们都不弄不清楚什么叫做罪。我就问他们，你们有没有贪心？你有没有贪心啊？圣经里说每个人都有贪心，你说谁他不贪心啊？他们承认有贪心。我又问他们，你们两个说过谎话没有啊？说过，骗过爸爸妈妈没有？骗过。好了，好了，那么这个就是我们人心里面有罪，没有一个人没有罪。圣经里讲不只有贪心哦，我们人还有嫉妒哦，你嫉不嫉妒别人哦？圣经里讲人还有骄傲哦，你觉得觉不觉得你要骄傲比别人好哦？这个都是我们心里的罪，那么行为上的罪就更多了。你骂个人没有啊？你背后说个人没有啊？好，那后来这两个人，两姊妹都承认他们有罪。那么有罪，那么耶稣钉十字架就是担当我们的罪，担当我们的罪。所以这里我们刚刚读的，世人都犯了罪，亏欠了神的荣耀，如今却蒙神的恩典，因基督耶稣的救赎，就白白的称义。 在圣经里看，每一个人犯的罪，你要承担那个犯罪的后果，你自己要承担，最后神还要审判你，那你自己要承担。但是你不想自己承担，现在有一个路可以走，你就相信耶稣。因为这里就说了一个，就是25节，神设立耶稣做挽回祭司，凭着耶稣的血，借着人的信要显明神的义。那就是耶稣的血，刚刚我们讲了，耶稣这个血是立约的血，他就用他的血给神立了一个约，立了一个什么约呢？就说我愿意把这些人的罪都担到我的身上。圣经里说，主耶稣挂在十字架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你愿意把你的罪交给主耶稣，那你就向他认罪，把你的罪交给主耶稣，求主耶稣赦免你的罪。所以这里有一个，就是神和我们立约的时候，主耶稣是中保。主耶稣就说，神啊，你可以赦免他们，因为我钉十字架就担当了他们的罪，我流了血，这个血就是立约的血。所以这里我们刚刚读的25节最后有一句话，因为他用忍耐的心宽容人先时所犯的罪，这就是血的功效，这就是立约。主耶稣是中保，你愿意信耶稣，你所犯的罪神就宽容你了。你说我不信耶稣，好了，神就不宽容你了，好吧，那个罪就在你的身上。因此主耶稣的血啊，这里是凭着主耶稣的血，他是中保的血，他是一个保人。怎么叫做保人？就是主耶，他是那个神讲，我今天钉十字架流了这个血，那就是为了让这些人能够得到你的宽容，赦免他们的罪，因为我担当了他们的罪。主耶稣就向神立这个约，他是中保，他说我用我的血流出来的血来立这个约，立什么约？就让你能够宽容他们原来犯的罪。神就看主耶稣的血，神就宽容了我们的罪了。所以只要相信主耶稣，你向他认罪，你的罪就得到赦免。啊，因此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是立约的血，请我们注意啊，立约。那么还有一处圣经也请我们读，就是彼得前书的第二章。24节到25节，24节到25节，
他被挂在木头上，亲身担当了我们的罪，使我们既然在罪上死，就得以在义上活。因他受的鞭伤，我们便得了医治。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
好了，主耶稣钉挂在木头上，那个木头是指的十字架，亲身担当我们的罪，意思我们每个人犯的罪他担当了，他担当了。 那么圣经里头就告诉我们，主耶稣的血和主耶稣的身体，他钉在十字架上，他的身体就担当了我们的罪，他流出来的血就立了一个约，叫做新约。这个新约就是让神宽容我们原来所犯的罪，这就是圣经告诉我们，这就是真理。那么我们要做一件事情，圣经里有很多神的话，对我们讲的话，我们千万不要误会。我们举个例来说啊，那么现在来请你读一读约翰福音第一章。29节啊，我们就读29节。
次约翰看见耶稣来到他那里，就说：“看哪，神的羔羊，除去世人罪孽的。”
好了，这里约翰说主耶稣是什么？神的羔羊，羔羊就是羊哦。那你千万不要误会了，那主耶稣一定是头上长了两个角，对不对？他是羔羊嘛。所以这里用的羔羊只是一个象征性的或者表征性的名词，绝对不是说主耶稣是个羊子，好不好？你千万不要说主耶稣是羊，乃是表征，说他是羔羊。圣经里很多，我们再来读一书圣经，啊，请我们来读约翰福音的第6章。约翰福音第6章53节，53节。
耶稣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你们若不吃人子的肉，不喝人子的血，就没有生命在你们里面。”
那么这里告诉我们，主耶稣怎么讲？一定要吃他的肉，喝他的血，才有永生，就是生命，神的生命在我里面。那我请问我们在座的弟兄姊妹，你喝了，你吃了主耶稣的肉了吗？咬了一口没有？你喝了他的血吗？没有啊。那你现在有没有神的生命啊？有啊。怎么得到的呢？因信，对不对？我们因信就有得永生了。所以我们今天这里说到的吃他的肉和他的血，一定是象征性的，绝对不是说你一定要去把主耶稣的肉咬一口，把他的血喝一口，好不好？不是的，这是象征性的，表征性的。就像约翰说主耶稣是神的羔羊，那是一个表征性的，啊，背负因为个羊，旧约的这个羊啊，它是能够献一个羊来赎罪，好不好？所以它是神的羔羊，背负众世人的罪业的，啊，一定要把这个表征性的东西要把它弄清楚。那么我们又要看看主耶稣的血。请你来读《使徒行传》的第20章。 使徒行传二十章，我们来读28节。28节，
圣灵立你们做全羊的监督，你们就当为自己谨慎，也为全群谨慎，牧养神的教会，就是他用自己血所买来的。
好了，这个教会又是主耶稣拿血来买，怎么买法？你看，今天教会是主耶稣用血来买，怎么买法？向谁买？好不好？这又是一个象征性的，好不好？用买字是象征性的。也就是说，主耶稣把我们买回来了，用他的血。实际上他并没有用血来买，那以弗所书告诉我们，他是用血来救赎啊。或者我们来读读以弗所书第一章，以弗所书第一章第七节，
我们借这爱子的血得蒙救赎，过犯得以赦免，乃是照他丰富的恩典。
好，所以这里说他的血又是救赎，刚刚说血又把买了，把教会买了。那么另外一处我们也可以读，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我们来读第七节，
我们若在光明中行，如同神在光明中，就彼此相交，他儿子耶稣的血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
这里就说主耶稣的血洗净我们一切的罪。那么这又是一个表征性的，因为今天我们犯了罪，绝对不是要主耶稣的血从我头上流下来把我洗一下，不是这个意思，好不好？乃是说他的血立了一个约，好不好？立了一个新约，神就看他的血，神就赦免我们的罪了。所以刚刚说宽容我们先师所犯的罪，所以这里就形容的时候就说主的血洗净我们的罪了，可以这样讲，没有错，好不好？但是一定要知道主耶稣用血立了一个约，这个约是让神能够宽容我们先师所犯的罪，我们的罪都得到赦免了，好不好？你说赦免也好，你说洗净也好，你说用血把我们买回来也好，啊，这是圣经里告诉我们，而且你还得到永生，那就等于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了，好不好？实际上你并没有吃，并没有喝他的真正的血。所以这一个绝对不能用在我们白饼聚会那个杯上面，好不好？这是天主教搞的。天主教他们就说那个葡萄籽就是主的血，所以那个葡萄籽是主的血， 所以那个葡萄籽你喝了以后就有永生了。所以你每个星期天要去喝一下，喝一下你就有永生。喝了一下，你的罪就洗净了。好，这是把表征性的，表征性的啊，用到我们实际来，那就不能够这样用了。因此，我们本饼聚会的那个葡萄籽是立约的，不是主耶稣真正他流的血在那个杯子里面。千万不要说我喝了那个葡萄籽，那个葡萄籽就洗净了我的罪了，因为他把血连上去了，好不好？我喝了这个葡萄籽，我就有永生了。好，还要读一处圣经，这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23节，读到26节，23节读到26节。
我当日传给你们的，原是从主领受的，就是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饭后也照样拿起杯来说：“这杯是用我的血所立的新约，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纪念我。你们每逢吃这饼喝这杯，是表明主的死，只等到他来。”
好了，这里就告诉我们，主耶稣被卖的那一夜，拿起饼来祝谢了，就掰开说：“这是我的身体。”这又是一个象征性的，对不对？那是饼吗？不是主的身体吗？啊，这是表征，啊，是主的身体。然后又拿起杯来说：“这杯是我的血所立的新约。”没有说这个杯就是主的血，是用我的血立的什么新约？因为它是中保，他的血立的一个新约。马太福音说：“这是我立约的血。”都不错的，好吗？这只是一个表征，那个葡萄籽绝对不是主耶稣从身上流出来的血，只是一个表征，就让我们要纪念他。所以这里告诉我们，你们每逢喝的时候要如此行，为的是什么呀？要纪念我。那个饼也是一样的，24节。祝谢了就摆开说：“这是我的身体，为你们舍的，你们应当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好不好？”所以我们本饼聚会一定是纪念主耶稣。因此我们本饼聚会的前一段纪念主耶稣，那我们只是纪念他，我们就不要祷告别的事情了。好，不要为教会祷告，不要为弟兄姊妹祷告，我们就是纪念主。主啊，这个是你的身体为我舍的，这个杯是你的血为我流出来的，我感谢你。今天我们这样做是为了要纪念你。纪念什么？纪念你的救恩，把我这个罪人从撒旦的权势下拯救回来。今天我在这里感谢你。啊，这是前一段。当我们本饼完了以后，在感谢父的时候，我们就可以有很多的祷告了，好不好？好，你可以为弟兄姊妹祷告，为你祷告都可以，为教会祷告，为我们的聚会祷告，为有病的弟兄姊妹祷告。这两段要把它分清楚，前一段一定是你们如此行为的是什么？纪念我。而因此今天我们在本饼聚会喝这个吃这个饼喝这个杯的时候，千万不要说我有罪，我喝了这个葡萄籽我的罪就赦免了，不是的，好不好？ 因为这个葡萄籽是代表主的血所立的新约。那我的罪，基督徒犯了罪以后还能得到赦免吗？要，那就是根据什么呢？根据约翰一书的第一章第九节。好，我们可以读一读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
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
啊，这里就告诉我们，一个基督徒，你犯了罪，神赦不赦免你，就看你认不认罪。你不认罪，神就不赦免你；你认罪，神就赦免你。所以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为什么是信实的？因为他和主耶稣立的血立了一个约，对不对？主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流了他的宝血，主耶稣是中宝，他在神面前就说了，神就因着他的血就宽容我们所犯的罪。你信耶稣的时候，你原来没有信耶稣以前犯的罪，神给你宽容了。你信了耶稣以后，那就是约翰一书第一章第九节，你只要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公义的，就赦免你的罪。那也是因为主耶稣的血所立的约。啊，因此我们今天千万不要被错误的误导了，好不好？就说犯了罪，星期天就来喝杯，好，喝了杯，你的罪就赦免了。不是的，那是纪念主的死，好不好？我们的罪怎么能够得到赦免？那你自己在主面前认罪，好不好？好，我想这是弟兄，有弟兄提出来这个问题，我就想今天把这个和弟兄姊妹有一个交通，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没有。好，
我想问你呢，有时候可能去旅行，可能去别的地方呢，可能有些问题没有来到教会，假如我们夫妻二人可以在家喝饼吗？喝杯吗？
好，那现在就是这样了。一般假如说圣经里告诉我们，那个保罗他不是在他自不是在一个家里，他们是在一个聚会的里面，那一定是说有一批人倾心祷告主的人一同的聚会。好了，那你来再读读使徒行传的二十章。第七节，就读这一节，《使徒行传》二十章第七节。
七日的第一日，我们聚会掰饼的时候，保罗因为次日要起行，就与他们讲论，只讲到半夜。
这个掰饼不是夫妻两个人的问题了，好不好？一定是在教会的里面，聚会。好吧，那再读一处圣经嘛，也是《使徒行传》。我们来读第二章，41节到42节。
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彼此交接掰饼祈祷。
好，一定是在一起，好不好？遵守使徒的教训，来一起来掰饼，好不好？
假如没有呢，假如我们不方便了，去了别的地方，有些不方便，
比方说 你们去到别的地方了，好不好？那个地方有没有基督徒了？好不好？那么你最好找一下那个地方有没有弟兄姊妹。如果那个地方有，好不好？所以现在有的人他回国内去，就要来找我们问问，在国内某一个城市有没有聚会的地方，好不好？一定要找一找。如果那个地方已经有了，你最好就不要自己开头了，好不好？就和弟兄姊妹在一起，那是最好，好不好？
那我想问问，就是说，如果他有这个聚会，但是他没有掰饼，他们的这种聚会就是一般的聚会，没有说是每一次都要掰饼，那我们怎么办呢？
如果这种聚会，他不一定是每一周的，每一周都有掰饼，对不对？好不好？那么他就是这一次，就是他们为什么可以问问他，好不好？你们为什么不掰饼？按照圣经来讲，七日的第一日都应该掰饼。如果他是真理不清楚，可以把他带到真理的里面，好吧？因为可以，我们这个清心祷告主的人可以一同来交通嘛，好不好？好，比方我们在这里现在有好多的教会都是一个月掰一次饼，那么其他的时候就不掰饼了，好不好？没有掰饼，那么他们就有人知道这是，按照圣经来说来问我们，那么我们就告诉他按照圣经，所以这些有弟兄姊妹就愿意，星期天就到他那里去掰饼，其他的时候他就跑到这里来掰饼。
我们自己带去呢？
带饼去啊？
带饼去教会。
这个他不会承认的了，在他那里不承认。
基督承认吗？
哪一个？
基督承认我在那边。
你在那里去掰饼？我的意思就是说一批人、
一批的不可以自己带，
不是你个人去带一个，好不好？好，请讲。
蒋弟兄，就像我之前问过，就是说有一些聚会，他就你问他，他也就是说我们就是这个习惯，一个月拜一次，并且还不是礼拜天，可能礼拜三或者礼拜六，就是什么时候他们觉得方便，他们就什么时候拜礼。那像这种情况，比如说有几个，有两三个人，就是不多，那他们愿意按照圣经的真理来做，就是七日的第一日来拜礼，那这样他们自己在家可以吗？
那么这个就好好祷告以后，完全按照圣经来做，那是可以的，好不好？因为他们没有嘛，那么我就说，这是不是夫妻两个，还有别的弟兄姊妹，把真理告诉他们，可能有的弟兄姊妹就同意了，好不好？那我们就在一起来。
我想问，这个破饼纪念耶稣基督重不重要啊？
从圣经里看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你看这里是说到 baby 嘛，一定是很重要的一个聚会，那就是纪念主，好不好？
因为他们为什么会，一个月只有一天呢？可能他是选头一个星期，可能是选再为一个星期。他说这个都是象征的意思，
象征
的意思。所以来讲呢，到圣经里面都是讲很多象征的意思。来讲，所以来讲呢，他觉得来讲都不是很重要，觉得有就就可以了。
这个掰饼聚会绝对不是象征，好不好？这是里面有明确的教导了，好不好？而且保罗刚刚我们读的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他说这是我当日从主所领受的，这是教训了，就不是象征了，好不好？
为什么？应该他们都知道了，这么多教会都不知道，我去到哪里，很多间教会我都没有，只有这一间，每个星期报表。
他是这样啊，因为他们是受牧师神学的影响，好不好？好不好？牧师神学的影响啊。好。
还有国内他那个周日的下午。我们这周日的下午是那个国内周一的早晨了。这个有时候好像就是东西方这个。
这个不要紧了，就看你在哪个地方，好不好？比方我们今天是在温哥华，我们就按照温哥华的时间。主日，
对，我们那个周日的下午的时候，实际已经是那个，比如说国内的话，已经是国内周一的早晨了。
对，我们这里是按我们，但国内呢就按国内的时间，那没有错，好不好？好。
没有一个
对啊，
对对对，不，
主要以当地的为主。
好，比方我们刚刚读的这个《使徒行传》二十章，保罗那个时候是在以弗所教会，好不好？以弗所教会是在欧洲，就是现在的土耳其，他那个地方主日，好不好？那就跟别的地方就不同了，好不好？那就我不能够这样子。
好，当地的
就是。哎，一定按当地，好，按地，好，陈志美。
陈硕成问，比如说以前很多基督徒为主坐牢嘛，那都是牢里边，他没有饼没有杯，但他纪念主也是一样的吧？
哦。
因为杯跟饼好像不是有表示之物。
哦，是这样。是，你读启示录，使徒约翰，使徒约翰。当时在拔摩海岛流放的时候，对不对？当主日圣灵也带领他，但是他没有杯柄聚会，好不好？因为他一个人，他怎么杯柄聚会嘛，好不好？所以我们都是聚会的时候杯柄，那就不是一个人了，好不好？啊，所以关在监狱里面，那就是没有杯柄的啊，甚至也不能读圣经，圣经也给你收了，好不好？但是你祷告不会停吧？啊，你跟主的交通一定是有的嘛，好不好？这个不会停的，好不好？圣灵一定会再带领的。好。
那个我想问一下，那个罗马书十四章第一节，信心软弱的你们要接纳，但不要辩论所迷惑的事，怎么理解这句话？
好好，罗马书十四章它主要是说到。我们对于信心软弱的人，弟兄姊妹有的信心很软弱，后来他特别提到，就是有的人就只吃蔬菜，对不对？啊，别的东西就不吃了。对于这种弟兄姊妹，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因为他信心软弱，所以我就不要去批评他的信心软弱，我只能为他祷告，帮助他。这个叫信心软弱，所以我们绝对不要说你信心软弱只吃蔬菜，那么今天我一定要拿点肉给你吃。有这种情况啊，我知道有一批青年人在学校里面，啊，那么有一个他们中间有一个同学，他的背景是吃素的，父母啊都吃素，哎，因为他不吃。这些青年人呢，就天天把他压到嘴巴给他弄开，一定把肉要灌到他嘴巴里去，好不好？哦，这样喊他吃就不好了，好不好？
这个和开饼聚会这个，有些一个月一次，有个每星期一次，这个不要辩论所疑惑的，这个能不能用这句话？
哦，这个不行的，这个不叫信心软弱，好不好？我们本饼聚会不是信心软弱，好不好？那是按照主的命令，主的吩咐，七日的第一日一定要本饼，啊，那就是主的吩咐了。所以按照主的吩咐，我们就按照圣经来做。这个就是非拉铁非教会走这条路的，一定按照主的话来做。你越有一点力量，也曾遵守主的话，不弃绝主的名，好不好？好，请讲。
小孩子多大应该多大就可以受洗？
好，现在受浸的原则就是主耶稣在圣经里说了，信而受浸，必须他信了才能受浸。所以现在有婴儿洗是错的，好不好？那个婴儿你去问他，你信耶稣吗？你有罪吗？他不能回答你，好不好？所以婴儿是绝对不能受浸的，就一定他到了一定的程度，一般来说大概只要在十二岁左右，好不好？他就清楚了，我的确有罪。再小一点你问他，他还弄不清楚，好不好？啊，他弄不清楚啊，所以他还对性还弄不清楚，你给他受浸就没用了。所以主耶稣一定是讲性而受浸的，必然得救，好吧？ 好，好，那个好，如果没有了，我想我们今天，就到这里，好不好？好，我们请 Roger 弟兄做一个结束祷告。